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上一次就是我们之前漏了几个偈颂，然后把这一个部分呢，然后重新再不是重新，就是漏的这个部分再提一遍，就是有其他居士提醒我，这样子我了解了，有时候就是没有在上面画符号，这样子那就容易有这个遗漏的这个状况，所以现在应该是应当精勤，应当勤学，我看勤奋求功德，就是这个部分。我书上面是357页，这个地方漏了四句，句两句三句四句，就这四个句偈颂，然后之后的应该后面有讲，然后说这个偈颂应当勤奋求功德，显露傲相有何用？唯有功德傲慢者，智慧贬低自己也。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教言。所以说，任何一个人修行的时候，都有观察自己的心，在任何人面前，因为我相信人都有好强某一种竞争或者是上进的心，但是有时候是负面的竞争的方式，有时候是正面的。按照传统的一些和一些大德的开示，就是说如果你想进步，但是进步的时候你是贬低对手，对方跟你共同进步的人，这种的方式，或者非常讨厌这个人的话，其实不是那种健康的状态。最终多少会有进步，但是比较好的一种进步的方式是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做比较，就未来和现在做比较。这样子呢，就是自己不愿意落在后面的一种的心去进步。但是一般的学校或者是他们会鼓励你变成第一位或者第二位，这前三位这类。那样的话压力比较大，而且你会比你高的人你会产生一种不喜欢的这种竞争心，或者是说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有一种低三下四的或甘拜下风的某一种的这类的心态。比较好就是说可以跟别人横向的比较，但是主要是跟自己纵向的比较，这样子。然后这样的话你会跟他们还是可以交成很好的朋友，跟其他的人。不然人都有这种面子的问题啊，有时候会想说希望得到别人的就尊敬啊，希望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些人需要说人要有自我，或者是变得傲慢才可以受人尊敬，或者强势才受到尊敬这些。所以在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呢，那当然社会的风俗习气差别很大，所以所用的这些方式和接受的方式，别人接受你的方式也有差别。但是说从佛法的修行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有一利益众生的心，也是需要有一种怎么讲呢，服侍众生， 所以如一切如母有情众生这种的发心。所以如果心里面这时常比如说念诵发菩提心，这些时候或者早上供这个水供花供香，每一天，然后睡觉前上床，然后回顾看今天的这一天所作所为，这些时候呢，就是不是就是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还是说就是也真正在关心，就是遍虚空也尽有这些一切有情众生。那有时候说有情众生这个很广大，这个心量要广要深，足够的深广。同时呢，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触及的现实当中，除了易患观想这些有一样的功德，但是就是真实的接触的这些人当中呢，也有尽量就是适度的方式，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就是有谦卑比较好。以前有一种讲法，就是尤其求法的过程当中，法友之间相互恭谦，这样子是最好的这种持戒。然后对于法师也一样，如果你就是开始不认可的话，你就不需要接他的任何的法，不需要受任何的戒。这个也在一般的这种修行里面提倡的，说前面需要观察这种的上师，中间需要如何知道如何医治，然后最后得到这个上师的意趣。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前中后三个部分都要有一种相应的心去配合。到后来的时候还在这不断的怀疑否定，在中间的时候呢，不去好好的医治，反而就是一大堆的纠缠的事情，那这样就不好。你在前面觉得不合适的时候，不论是选择寺庙、选择道场、选择上师、选择某一种的部级宗称，甚至是选择某一些经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跟你完全不相应的话，你就不用去选择，这样勉强的话很难。有些也需要耐着一定的性子，因为现在的人比较没有耐心。看完整的一本书，了解完整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甚至前面翻后面翻中间的都不太看，书也一样。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需要自己修自己的心的方式。你开始不了解，并不代表这本书就是不好。你可能有机缘，有这个耐心通读反复的读，这样子的时候你能够了解其中的这些就是殊胜的这些地方。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这里的意思说，一个是勤奋，应当勤奋的求功德，这个意思。所以学佛法僧三宝的这种相应于自己的这种究竟的成就的道路，以及助道友这个上面呢，都有一种勤奋的求取的心，勤奋的这种修行的心。就这一个部分里面都讲了，因为人有傲慢心的时候，其他人也不敢或者是不愿意跟他讲什么，因为他也就是一种讲法嘛，就是圆的满的这样的时候呢，也倒不进去任何东西。所以骄慢的功是高山上，就是骄傲的高山上不能驻留功德的水，有这种说法嘛。只有低洼的人就是心态比较低的时候，这里面能够沉得住这种功德之水。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师父面前可能也是如此，如果表现得非常什么都懂，什么都怎么讲呢，就是傲慢的这种的状态，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法的缘分肯定不会成熟的。只有大部分的状况是，昨天我看也讲了，也两位法师他们相互会面的时候，就是会面的那一刻，他们有这种一些相互就是先哈达呀，或者是碰头啊，或者是有经常有一些法师他自己很有功德修行，但是经常会说我们诸眷之间什么什么，就这类的词，就是说把对方看作是这种自己的这种上位，来就是怎么讲呢，怎么讲呢，随喜认同和恭敬 别人的一种的心。因常法师之间也有用这种主眷之间的这种的用词，所以他们是有这种怎么讲，放低自己的身份架子，脸面这些世俗当中来讲，好像很重要，你要凸显的东西呢，修行修法的当中呢，不会把它带到每一个地方去。如果你这样带过去的话，就这里讲的一样，没有功德的人很傲慢的时候，只有贬低自己的份儿，就是说，即你以为你在这个真名利、真名脸面，其实你在最下位，就是上位的人，就你愿甘愿在下面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安全的，也没有什么，你反而在上面。因为德行就是表现在一些人的卑微的这种举备举动当中，甚至有些人签名的时候说，很就简单的那种，甚至有些人说什么，孤陋寡闻的人呢、或者是卑微的人，鄙人怎么怎么样那种的说法，过去在各种文化传统里面都有吗？有这种，如果，这个别人如果赞叹你是这个大仁波切或者大法王，或者这些是别人的这种做法，但是你自己给你题字的时候说，我这个大法王这样给你签个字的话，那你就不合适。就是按照传统来讲，也是如此。所以说，就我们学习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学呢？一个是在这个偈颂里面讲的一样，勤奋。如果人不勤奋的时候，世间法、出世间的话，任何都完成有困难，包括禅定，包括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的时候，都要勤奋，也不能急于求成，那种也不是一个勤奋，就是有时候懒惰才急于勤奋、急于求成。如果有些人就说我不想学那么多，我也不想听，你给我究竟就是最简单的，然后说了他也不真认真。如果说也没用，有时候也听不懂。所以说肯付出，甚至大乘的佛弟子发的愿里面说，有一些大德甚至说我不希求这种，就是我为利益众生愿意入这种的下恶趣下三道，我愿意生生世世就是修这个怎么讲利益众生的这种事业。所以就是说如果发这种广大的愿，就是说三大阿僧七劫当中呢，我愿意就是修这种发这种的心，反而容易就是成就。如果你说我需要在6个月之间马上成就，就主动的好像就是就有点像急于求成，任何事情都要以最快速最怎么节省最廉价最怎么样那种的心态的时候，其实你也那种心也没有太认真，这些有一快速的这种成就的道路，但是这些都需要福德智慧的一定的资粮，这已经就是福慧而资粮已经到一种程度的人才有这方面的这种因缘。所以说开始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就是说有一种不怕困难的心。如果有一些经本很难读懂，有些人是不愿意读的。读第一遍，像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星期五的那个读经的活动，虽然也乍一读过去，不见得能够理解很多，但是不要因此就是去放弃，而是去好好的去读。有一些就是文字语言是唐宋时期的文字语言，你要用现代的文字来读，可能更容易。或者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讲，这样子更好。但是说我们就是也鼓励，读这种原文越来越通晓的时候，你能够比较自在的能够掌握这种义理。所以人在世俗的社会里面好强，很怎么讲呢？这种的一般来讲可以理解。但是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最后你好强的结果是反而就是一败涂地一样，就是这种好强有一种世俗的好强的方式，这种没有任何不虚心学习，不精恭敬，不这种勤奋，反而是 怎么讲，一切为我所用为我所取的心，好像要从佛的这个经论的这个高处随便从里面选取任何自己所需要的，或者自己肆意妄为，比如说不是那种肆意妄，就是解释的时候随便乱解释呀，有这种的心，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要小心一点。所以当然这一个寄送如果要做到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既有文思修的这些生慧的状况会慢慢能做到。我们也不要求诸位就是说一听到这句寄送马上能够做到，这些也很难的，除非这个跟自己跟法的因缘和信心有关系。有些时候有因缘和信心的话，可能在某一时候很能触动自己的心，觉得的确是如此。我要这个法呢，不是讲给就是讲给自己的一样，你就这样想，就是这一句开始是麦盘仁波切专讲给自己来听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可以接受。不然的话像它是一个普遍的，好像在你听到广播里面讲什么话的话，你就听一听就算了，那样不是这种的，而是心里面入自己的心。每一次机会都是一种修善改善受灵受加持的机会。所以有这种，哪怕是你读佛经的时候也一样，佛已经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他的色身不再这种活生生的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活生生的见到佛，可能讲的法也是如此，就是讲的经本。所以经有读经本呢，就是好像在听佛的教言，跟他对话一样，因为里面有很多对话。所以真正出于但是这个刚才讲的一样，佛弟子也要有自信心，但是自信心跟傲慢这两个有差别，有些时候也分不清楚这个部分。自信心的意思是说你能够理解，就是诸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你能够完成，能够做到，你能够成佛，不能就是妄自菲薄，或者是说就是自己就是永远是最糟糕的，或者永远没有办法证悟，好像那种的心态肯定不好的。但是同时呢，对于有情众生，对于法友，对于上师，对于经本，这些有一种恭敬心，从中学习，从中受益，这种的状况。所以有时候就说那么多，就是你好好想一下，可能就是走闻所生慧，思所生慧，甚至你就闭关，花一定的时间去想这么一件事情，是吧？没有功德的人，就是产生傲慢心的时候，只会贬低自己。所以这一句话有没有道理？你从前面后面去想，这样子就会觉得，怎么讲呢？就是用傲慢的心去包装自己，还不如你去好好的、勤奋的去努力修行，好好去听闻佛法。然后如果修法上面不努力，仅仅是有各种名衔，各种有这种外在的这种环境，然后自认为自己是佛弟子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状况，这样子好像自己就是即便是在一个佛法的正道上，但是会不会退失，会不会堕落，还没有到不退转的这个境界上面。所以这样子呢，要不断的积累福德智慧的资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不是一个显露傲慢的时候，而是求取勤奋的这些就修行的时候意思。以前有一种讲的嘛，不是麦盘仁波切这个里面也有讲，如果就是贫穷的人富有的人时间来讲，一个很贫穷的人把所有的家产都带在身上去打扮自己，希望别人看自己比较不错的话，那也好像是一种不太适合的做法。一个很富有的人因为吝啬穿得非常的怎么讲破烂不堪，那样的话也是一种怎么样别人讥笑的对象一样。 就是说，一些人修行道上的时候，修行道上面呢，也要有这种自己适合的一种位置，去做适合的事情。当然，本质上面我们说，修行的佛弟子渐渐能够相续成熟。那怎么去求这个功德？不是说求吧，就是说修行会产生功德嘛。闻思修，慢慢会怎么样呢？就是自己的心相续变得比较成熟，不会有很多那种不成熟的想法呀，害人的想法呀，种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害人害己的这种作为，然后能够这些最基本的一些见解，可以看，持戒的戒律的部分，比如说密宗的话，有这个密乘十四条根本戒呀，菩萨有菩萨戒呀，还有就是种种的这样子，所以这些的结果是能够让自己的心比较调柔，做事有方。然后，对于显密法，如果自己显密功就圆融的去修行的状况下，能够多了解，就是多少能够把精要，显密佛法的一些精要都能够收集于心，然后平时的一些功课呢，都认认真真的去做。有朝一日，或者是已经在某一种状况下能够遇到好的因缘，就是明心见性的这种的因缘，那就是最佳的这种的状态，能够在这个上面呢持续的让它就是更加就是这个解脱。因为我们说自量道、加行道的时候，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嘛。就是暖位、定位、人位、施法地位这一类的，就是接近正悟的这个层次当中呢，越来越稳定。哪怕是明心见性一下子明白了以后呢，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些修行。然后集资进账也是一样，开始比较很难利他，很难为他人着想。慢慢的既有就是小资量、中资量、大资量的这种修行呢，能够有利他的心，慢慢变得不造作。这个我们也没有要求说一下子让你就是无我利他，这些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既有勤奋，知道利他是好事，然后利他的心很重要。那这样子自然自己的心琐事很多的这种小的事情，杂事情嘛，因为你看你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看什么放在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十位这样子排列顺序。如果你世俗的价值放在第一位的话，那你肯定就是遇到佛法、修行、生死，以及哪怕是迷乱在梦境当中的很多念想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的世俗的价值超越了佛法。如果你把出世间的佛法、出世间或者出世的智慧，或者是广大的这种菩提心，一直训练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在梦境当中，哪怕是即刻要面临生死的时候，你也能够有这种就是经由熏心、菩提心产生的这种的功德。所以，就是说你会把这种你心里面自然出现的，或者是反应当中，就是能够心境能够安住的状况，能够就是意志的这个方向不再是你自己的妄想，而是会安住在境界上，或者是就是说观想这种三宝、三根本，这种以他们显现这些相，然后带领引领你这种去入正悟。种种的，所以在中阴的时候也是一样出现的种种中阴的叫法，跟自己的心的投射有关系。这个投射跟平时的训练和平时的习气有关系。所以说，平时如果我们大多数就是多余的时间都在这种世俗的闲杂、世俗的争名夺利当中，很多琐事当中呢，愿意觉得这个才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怎么讲的次要的。那这样子就不是太好的状况，所以我们说，没有必要的太多的那种 时间，比如说当然你去就是某一种程度的社会的活动啊，这些你怎么样参加，但是要发心，看自己的发心。但是如果是各种琐碎的事情特别多，繁琐的事情，这些都是跟世间的名利财色种种这些有太多的关联，这样子，不会没远离任何琐事也不可能的，但是减少，相对来说，而且所作所为都跟法和跟这种修行相应，你比如说有些是不善不恶的这种作为习气。就像平时的起居生活、吃饭、睡觉一样，但是这些也可以转为善或者是恶，既有自己的这种起心动念。吃饭当然这些在其他很多教研里面都有嘛。如果你能够观想说，不是观想，就是心里面决定心吃这顿饭，然后我就好好的去尽量，把它用在文思修上面。身心投射在这上面，那就很好。如果你吃饭是为了美化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说出去再健身跑步，或者是就是做钓鱼，爬山登山，或者去做生意，那反正这些领域每一个人又各自有各自需要完成的事情。但是如果同时又想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把这种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这些所看到的这些都转化为这种就是供养品，上供下施。有些人会把一部分的饭食拿去，是专门去喂其他的动物，还念一些咒语啊。也有一些是餐前的供养。这意思说，食物跟自己的关系呢，最终不是终，就是。仅仅是你和食物，你吃了它，然后怎么样？而是借由你这个身体来修行，借由这个资粮来，就是上供下施，好像这些看到的一切美好的呢，不是据为己有，而是奉献给我，就是上供下施这种上供养这些诸佛菩萨。你这种发心的话，你没有那么很强烈的这种对于他们的一些执着的心。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有这种就是自己是一个桥梁，就借由这个桥梁来，就是就是供养或者是下施布施。所以这种就日常生活当中，佛法最终讲的是运用的这个方式，运用的上面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实践。运用法，在自己的心里面，如果我们知道法和运用法这两个有差别，先知道后运用，这个一般是这个层次。但是像有一些教法里面呢，就是你知道的同时正在转化成运用，这样子就是修持精进、精进修持的方式，能够就是。稍稍时常安住在这些空正的这些境界上面，然后有时候明空无别、觉空无别、色空无别、乐空无别这些对上面，如果这方面的学习有的话，能够安住，或者三门体空这些方面，所以说，以出世的心入世的这种视野，以这种的心。去做，所以我们说应当勤奋求功德，这个第一个偈颂里面第一句话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大体上面以这种的方式去做。如果这些都做不到，但是慢慢就是往这个方面一下子做不到，我们也不能这样要求。以前我记得有些时候有人会说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业习差别很大，但是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解脱的方向，不断的迈进，不断的努力，不断增进，就像牧羊人赶着就是羊群、牛群、马群走的时候，就是有些老弱病残留在后面，有些甚至就是跑出去，就牛群外面，但是整体上面他们。 就是随着这个牧人放牧的人的努力下，就不断的往一个方向就是挺进，所以有快有慢，有这个健康的，有病痛的，就所以有些就是贪吃的，有些贪喝的，就种种有些比较就是相互就是盯来盯去，撞来撞去的牛和之间羊之间也有这种，但是整体上面就不断的往上走，所以这样子。就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基础，我们之前漏掉的。然后无意安逸散乱者，岂能生其大功德？是故，求学，你看，是故求学功德是不顾一，当不顾及一切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这种的吗？早上起来打坐，对于很多人来讲，早上美美的睡一觉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就是想到所做的这种的承诺，修行的这种诺言，要应该有一种勤奋的心，能够早上起来，晚上也一样。有很多的这些修行人，他们有这种就是起得特别早。有些呢可能就是跟个人的也有一定的差别吧，有些就是睡得晚，然后有些睡觉的时间极其少，有些呢相对多一点，就是早上下午晚上，凌晨，就是凌晨和上午下午晚上这四个时段当中都有某一种的修行，蛮重要的。有些法师呢，就是早上早起的时候打坐的比较多，早起的打坐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打坐之后就是有这个文思的这种学习的机会，下午的时候要完成这个寺庙里面的活动啊，或者社会上的活动啊，就是放这，晚上的时候就是做这种火供啊，或者是一些护法的供养啊，这方面结合一些打坐呀、祈请啊之类的。一般在这个禅修和另外就是做活动期间，一般休息的时候两点，中午吃完饭以后，就是休息，然后两点到就是四点五点之间，就是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很多人在写作啊、著作、写作，有些就是修行的上师，他们早上起来就是比较清晨的时候打坐。然后做早课，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早课，然后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就是教授显宗的法，在早晨的这个阶段，然后吃中午饭，吃完中午饭以后，下午的时候呢，就是会有接教授其他的，就如果他像我们刚才说的，除了社会问问题啊，或者这类的，在中午左右吃完饭以后安排之后，会有就是传授密续的这些教法。然后再到下午的时候又就是也晚课的这些念诵啊，或者是打坐呀、之类的。所以这个呢要看就是我们个人，就是大家平时要上班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也不可能像这种僧院，然后这些没有这个环境，也没有这种供修啊、传法的种种的这些机缘。那这样子的话，那也就是哪怕是上班的路上、下班的路上，在车上等人的时候，在公共的地方等人或者等车、买东西、购物、排队这样的时候，心里面呢，不要就是妄想很多，就是安住在这种祈请啊、祈祷啊，能够安住在片刻的这种一切法如幻的这些境界上，能够记得一些就是显密宗修行的这些法门。在自己的心里面短暂的一些法门，哪怕是你说修行八颂的这些书生的法门，你背一遍，记得这八句话的修行的要义啊，所以就是无意散乱的话就不好，就没有意义的。上一次我们不是说，有一种叫龙马丹是那种就是没有那种无忌的、无忌散乱的那种的状态，无忌散乱的话，就是说 看上去好像不善不恶一样的，但是是，怎么讲，没有任何功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升起仅仅是就是妄想发呆这些，就也许是一种休息的方式，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比较好，就是在用这些零散的这些时间呢，时常念诵一些法义，念咒这些时候也一样。如果跟某一个本尊相应的咒，你跟这位本尊结缘，真正的用这个本尊的加持力，或者是自己的信心，以及与本尊无别的这种状态来转化自己的身与意，这个很有力量。所以是它是一种直接的，就是替换式的那种的修行，替换相续当中的各种的这些杂念啊、分别念啊、散乱啊，或者是贪嗔痴呀这类。所以这样能够，哪怕片刻想到这些，都是很大的就是修善的这种功德。所以尤其是说熟能生巧这方面，诸位一定就是记得，有些文字不太熟悉，有些法师的文字不太熟悉，但是你对这位法师很有信心的话，那你可以就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就是怎么说呢，串习的状况下，或者说不断努力去了解的状况下，什么事情都可以了解，什么事情都能够克服。所以想到累，或者是这个也能够理解，但是你能够再一次一鼓作气，包括不要穿很厚的衣服呀，很厚的衣服让人瞌睡。所以说在这里面求学的时候，故求学，我看求学功德是，是故求学功德是故，当不顾及一切苦。平时我现在就一直找安逸，这个是一个问题。如果吃住行住坐卧一直都哪里最舒服，要知道最舒服的话，那肯定就是能够有变成很多障碍、很多散乱的来源。如果你说我愿意肯受苦，像我们刚才讲的哟，我愿意就是为此辛苦，有这个决心，那还是蛮有这个心理的。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受苦，为修行也不愿意受苦，以前有人这么讲，哪怕是逆增上缘，我不要这个逆字，不要那个逆境，哪怕最后的结果是甜的，我也不用受，不愿意受前面的这个苦。那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那可能就能够很多修法，很多的这些，都很轻微。但是我们相反说，想到轮回里面持续沉沦的这个苦的话，觉得修行上面的苦应该算是就是很轻微的。如果沉沦无明，没就是遮障下所受的这个无边的苦相比的话，那修行就是不断的净化自己的心，提升自己的境界，让你自己真正的就是走上这种清净解脱道，解脱的道。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一样，他如果说我不愿意种明年的粮食，因为今年很辛苦，但是如果眼下你们一直饥饿，这种受这个饥荒的苦的话，你还不如花一点力气种一点东西，那这样子始终有一个盼头，你最后能够就不用再受饥饿。但是说因为我正在饥饿当中，所以我辛苦，很辛苦，我不愿意再种任何粮食，这样子的话，那不是一直更惨吗？所以类似的。然后书圣经论名，与名处未曾听闻不了之。一文于诸取舍里，一文于诸取舍里，睁开慧眼之明眸。书圣经论，与名处 这个民畜一般指的就是五民，就是这里面民畜以前有说五种，就是民畜，就是我们所说的让一个人的心智就是变得智慧的一个，就是民畜嘛，就是学习这个大的这个学问。有时候民或者是智，民智这两个也可以就互为代用，就是亲民的这种智慧能够阐明就是现象或者心灵的现象这些的意义，然后如何去证悟解脱这些方面能够阐释的很清晰。五民里面当然就是说不全是内民，就我们说五民的时候说身民、宫桥民、内民、一方民，然后就是什么一民，就是这些五种，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时间的，好像就是诗歌、隶算、辞藻、韵律、戏剧这种种的。这里面呢，如果按照以前的传统，像上一次我们看那个纳兰陀寺以前有就是有关于天文历算的这方面的一些很了不起的这种人，有一些是就是开始是婆罗门，就是印度的教的一些人士，后来去纳兰陀寺学习各种就是各种知识，然后在那边呢甚至听说，但这个我没有听，也不是在哪一本书里面我看到讲纳兰陀寺里面有这种观测天象的一些器具和建筑有的这么讲的。因为纳兰陀寺回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如果现在要考察的话其实应该很困难，但是有一些书册里面，尤其是像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啊，三藏法师传，才三次三藏法师传那些里面或许我不太清楚。所以说一个人要如果放弃散乱，放弃傲慢，你应该做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对世间和出世间法都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好好的去学习这种五明，有内明的话，尤其是对于佛法的这部分，其他的也能够怎么讲呢，让一个人从就是没有用到变成有用，或者一个人不是那么善，能够做很多事情都变成他是个人才专家这种的上面。经论里面呢当然就是只是取舍的这些种种的方向，然后智慧真明了的这种道理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说一般的学校里面其实没有很多这个佛法的这种传统的智慧，其实很可惜。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的学校里面一般教的是欧洲传统里面的，欧洲传统来的这种的学问，而且欧洲的过去的传统里面呢就是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说宗教的这种有神论的这种传统，就是教堂教会里面的，现在都有很多教会学校来各个国家，这种还是就是结合就是科学以及还有保持教会的这种特色，就是但是更早的时候应该教会是单独的，也可以学到艺术某一类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也是神学这些为主的这种教育。然后后来就是16世纪17世纪这样慢慢以后发展出这种就是哲学和新的这种科学，这样以后就是教会的学校教育和新的发展出来的哲学科学他们有点对立多少，像现在教会学校里面他们也教其他的这些一般的这种科学，但是他说他们有对立的状况是因为根本的这种跟信仰神或者是就是了解物的这个作用不是不依赖神创世不创世的这个作用，我是科学的发展嘛，所以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说，后来只要贴上任何宗教的标签的时候，自然而然和科学的和西方的哲学要就是分成两派，就好像是对立的，或者各有各的领域这种的状况来发展出来的这种系统。但是佛教里面呢，本身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说创世造物，一定要就是放在教科本里面才能够教导人这样子。反而是你能够从佛法的这种里面呢学到如何就是社会学呀、心理学呀，甚至就是如何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情绪智商现在不是很重视这个教育嘛，除了这种数学、数理化的这些种知识以外，所以就有些以前有人说。也是这边的一个大的，他们讲，就印度的一个，和专家，他后来看龙树菩萨以及其他的一些论点，这些以后呢，他就讲说，就是量子力学在现代人，西方来讲是一个新的现象，新的比较先进的一个科学前沿的这个成就，但是他说在印度古代的这种传统里面呢。这将近有就是2000多年前已经就是提到这个状况，在这些就是经典里面都把它作为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讨论，而且讨论的比现在的就是量子，当然用那些实验的数据啊那样的肯定没有的，但是说的道理是一个的。
前方到站大屏，列车将打开左侧车门，有换乘2号线的乘客，请提。
他们那个听到坐公共汽车的声音，前方到站这样的，在这说，所以说，这样讲的话，一般的人不太相信的时候，量子力学是那么先进的东西，不太可能，在过去2000多年前都谈到这个不是天方夜谭，他们不太可能这样想，所以，但是你自己可以就是。逐渐的了解这些里面所讲的法义，甚至有些西方人不太相信佛教里面有讲到天体的这种广大、时间和空间的差别，这些上面就是他们以为是一种新的天文学家的发现，在古代的智慧里面，只要欧洲的传统里面没有的话，肯定应该是没有的。以前不是有人开玩笑说，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就是智慧的生命呢，就是除了我们以外，他们说就西方人说，后来我发现有，就是亚洲人，想想他们意思是说以前各个地方都有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文明嘛，所以欧洲人认为就是欧洲的文明应该是就最优秀的那种的看法，伊斯兰的世界他们也会这样想的。中东的文明，以前欧洲的很多都是学他们的，所以他们的文明是很古老的，也是正是如此。在中国的话，肯定也会说我们这种文明是就是好像非常优秀。印度人当然也会这样想，所以各个地方呢，大体上面有些，如果现在有埃及人活着的话，他们也会有这种的看法，肯定的。所以，佛学里面的确这些。都不是就是随便就是个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是好像要把硬要往科学身上扯吗？或者是现代的哲学上就是做这样这些？的确，这些我们现在有很多书做这些对比的讨论的这些书很多，而且就是。长期的那种科学家和其他的佛学的对话也很多，这个就慢慢更加凸显出来，就是这些内容的，丰富，以及相互学习的地方在哪里，都越来越明显。所以总的来说，心理学上面以及现在所谓量子科学这种上面，它不是说佛教产生的产品啊，量子的。这些把它用于工业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去做。但是基本的思路和这些智慧、智力、理智的这个路呢是一样的。而且，现在的困难的一些点， 最后来讲完全要就是突破点在哪里都可能就是怎么讲呢，佛学里面提到的这个方面的丰富的咨询比其他都多。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书圣经论与名著未曾听闻不了之，依闻与诸理取舍理，睁开智慧之明眸。所以一些里面讲，要不然就是你只一指这些山知识，要不然就是有一个是要不然就是并且加上这种读诵经论的这种意义在哪里。因为经论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有一些是系统论述式的这种的。所以这些上面就是需要有很思辨的这种类似这方面的经典也有的，有些是比较超越式的，就是像你不仅有这种的分析的能力，而且要有一定的境界的相应的这种的方式的。如果你已经你说语言已经离开了语言词汇，不是在分别细论的这些状态的话，你还怎么去就是不是那种就辩论啊或者思辨这样的状况。这个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远离言思，那这些在一般的教育里面，远离言思是什么教育啊？是不是？这样好像就是，只可意会，如果不可言传的话，那这种就是觉得是都是骗人的，或者是说，要不然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或者说那个就不是我们能够受益的东西，这样想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往这个方面稍有体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一山比一山高，一个就是境界上面深度知识上面的深度广度，这些的确有差别。包括我们说一种慈悲心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说慈悲心的局限不局限的，跨越种类跨越时空种种的这些上面比较的时候，就看出差别很大，就是各个对于慈悲的这种的理解。佛教里面如果说四无量心这种发心的时候读诵的这种，你在一般的教育学里面，就是很现代的那些教育学里面反而变得就比较畏首畏尾，比较局限，几乎没有那种，就是甚至好像早课上学校里面的小孩子的志向是为了地球那种的人都很少，只是说我要怎么样，就是自我的，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警察抓坏人，或者是就是为祖国那种的心意已经很伟大的那种的状况。所以这些上面呢，就睁开慧眼以后发现除了这个世界还有无量的其他的世界，除了这种的境界和知识以外，还有其他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所以我们不论是学五明也好，这些学一其中一个明要学通的话，其实也花很多时间。有些是这种触类旁通一通百通的这些大成就者，这类有不可思议的。为一智者阿舍离彼之学所学诸知识。我看为没有一智啊，没有一智阿舍离的意思，上士。为一智者阿舍离彼之所学诸知识，犹如娼妇之儿子不具清净之来源。所以这个里面又讲到就是法，就是传承以及这些的重要的部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都会说我们传承佛陀的这种智慧教言呢？大乘佛教也是，就是小乘佛教金刚乘都是佛的这种的智慧传承。所以而且中间就是历代的祖师只重视传承尊师重道，这个缘由在这里面也讲了，就是 前面第这四个偈颂里面，第一个是说自己不要骄慢，好好学习的意思。第二一个是说不要散乱，不要就是浪费太多时间，而是好好的去就是不要怕受苦，不怕受苦的去修行。然后再后面一个就是说你就是经由通晓经论以及无明这样子呢，能够打开你的智慧。不怕苦，不骄傲，做什么呢？就是去学习经论和智慧。那学怎么学呢？就是说应该一止二舍离，智者二舍离，这金刚二舍离这些种种的，阿泽拉，就是这个跟密续的这些也有关系。经二舍离、三智是师父种种的这些讲的，但是像要具格的这种二舍离这些讲的，就是有所成就的人。然后如果他的学问，就是他的所学的知识，比之所学主知识，如果没有依止这种而舍离的话，所学的知识呢，就是没有来源。所以，这个跟也是，我觉得像现在，学习的时候一样，有很多人说我执依经典，那也很好，但是执依经典，如果那。就好像论点的存在是没有太多必要的意思，好像对有些人来讲啊，说好像最经典那是佛的语言，那我就应该以原文原出处最早的最靠近这个古代的那种的想法，它有它的道理。但是说如果你是说读经，如果你的学问足够好，古文也好，各方面对于义理的了解非常透彻的话，那你只学经典也可以。但是说经典里面的确要把它系统化的就是整理，经典里面也有就是非常系统化的这种内容。但是说像我们科判一样这样描，很像论点的这种科判一样，那架构这么明显的其实也很少。所以我们如果像学一部论的时候，你可以架构整个概括的相当精完就有圆满，而且你一看科判的时候能够把整个法都了然于心这样子。所以这样子论点有论点的功德，解释经典的这种权威，就是把它的意思就是分层次，圣意世俗或者了义不了义的这些上面的分非常清晰。所以学论点的时候，有点像对大多数人来讲比较容易就是掌握经典。所以这是这种的原因。然后依靠这个上师呢，因为根据经典和论点，你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其实很多地方你容易弄错。所以说有一些就是在各个传统里面，哪怕是对个别的字和句子里面有这种两种解释，或者是说在自宗的自己的宗派里面，我们是这么理解的，有这种的讲法。所以对于这些还是要了解，有些时候文字上面读的时候还是很浅，但是如果一解释的时候解释很多内容。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怎么讲呢，传承解释释论当中有的，或者是说也甚至有些是口耳相传当中有的，释论里面有些都不会写那么复杂那么具体大体的解释的。所以这些上面来讲，能够更深的了解经的意思，在这个上面呢有好处。但是如果我们不负责任的随便自己解释，这样子的话，可能慢慢经典的这些怎么讲呢，原汁原味的很多漏失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就被你屏蔽掉了，有些就这样子的话，那一代一代就失去那个完整的这种性，甚至有危险。就是以前有人讲的样完全错解的，就没有这个能够解读经典的背景和这方面的知识，不具足这一种的对于佛法的熟悉的程度，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版本，就是可以解释，他可以怎么样。但是对于比较通的人听的时候，你这个就是胡乱说的，但是完全不通的人觉得还反正是一种说法，就这样。所以说还是就是比较成就者大菩萨们，他们对于这些 是一直传承以来大家都认可，而且经由这些修行能够有证悟，有修行有巨大的这种改变改善，对于人那这方面的部分呢不能漏掉。所以前几天我看另外一居士也在说，现在有些人的话就是说他把自己和古代的先哲放在同一个这种高度去理解，然后觉得其他人也没比他高，甚至佛陀以前有人也这样讲过，就是佛陀好像他说现在的你们说的你们的佛陀那种有没有我们一个大学教授的水平啊，这种就是这么想的。那这样子如果用从这方面我们能理解的人能这样想，因为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深厚的这种传统，以及他也是门外的那种状态，有时候很多，然后但是对这些呢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为我所去为我所用的心，那就这个是很自然的这种的状况。所以说你看人人真正修行的人，对于佛法的这种钻研上面的或者修行上面非常谨慎，甚至为了一些理上面就是持续千年的这种辩论有吗？很多就是对于很多外道的见解，内道的不各个宗派的这些上面很多理上面的细微的上面非常精通的人，所以这些应该不能忽略，说他们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辨别是非，辨别这个真伪，辨别这种怎么讲粗细的这些状况。所以说我们说本质上面每一个人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你还没有就是在认识佛法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不是说一下子都有很高的恭敬心的，然后一下子很就是深入的了解，也是可能怀疑开始错解种种的过程当中，但是一个方向还是要，这个方向是说这里有传承，你愿意就是亲近传承去了解，哪怕是你可以对比，比如说入信论有很多版本，就是您的愿意拿20几个版本放在一起，然后看说他们的就是共同和不共同，这样去比较也可以，但是这些都各来自于这些传承。所以这样子比较好。当然我们说现代的人并没有说比古代的人更差，如果你修行就是圆满，而且对于义理上面就是学问上面和修正上面这方方面面你觉得没有修正或者是有修正，有学问或者没有学问，你但是可以说你也可以变成跟古代龙树菩萨这样一样的人。但是说自己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呢，也不能叫就是提前把自己放在龙树菩萨的位置，说他跟我也没什么差别，那样想的话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而且现在另外有一些以前那个总算人目前好像他们也说的，想说的意思说就是如果比如说佛法里面有一整套的修行，但是说他觉得这个可以用在商业上面，这个可以用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他就是抽一个部分出来，不没有完整性。那这样子的话到底这个是对佛法的这种贡献吗，或者是破坏吗，这些都不太好说。这么样如果离开那种就深意的智慧的这种相伴，仅仅是世俗的这种其中的一部分去学习运用，而且甚至很多人把它当作佛法的这种真面目去学的话，那也有一定的风险。就像比如说正念禅很好，但是对帮助暂时的这种苦难也很好，但是很多现在比如说学正念禅的人很多，很多人以为就是其实你不需要恭敬佛法僧这种，但是你需要只要学正念你就能够怎么样学到佛法的精要吗，或者这样的想法，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它不是解脱道吧，就至少它就变成了一种训练心，简单的一种训练心的方法。这个就好处是很明显的，那么多人愿意学也是它的佐证。 就像很多人也愿意学瑜伽一样，瑜伽如果也按照以前的系统比较复杂的话，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修行的道路，最后变成就是这种拉伸运动，一种拉伸的运动，其实它也有它的好处吧。所以而且就更多的是网络上啊，很多上面有很多就是临时的新型的宗教，这种运动那种的宗教，而且有些把儒释道混合起来的修行，这个而且都历来由来已久，甚至现在有新的这种什么跟佛学和其他的，像叫什么，有一个也比较新型的巴哈瓦什么，巴哈宗教，反正比较新的，比较发展的比较快的，那些伊斯兰里面的一支，就是既有神的这些观念，也有其他的一些，像锡克教也有一点，就是伊斯兰和印度教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和某一种程度的一些结合吧。然后苏菲这些跟以前的可能，我发了一些米鲁和鲁米啊，对鲁米，那个苏菲教的创始人，最早的他出生的地方，原先是一些佛教的重镇。是不是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不知道，但是他的年代这些推算的话，正好在佛教被伊斯兰变动的那个时期，被驱赶很多寺庙啊、僧人啊那时候时期，那是比较保守派的伊斯兰的那些人呢，又不承认这种苏菲的这种正统性，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不是那种就是最就不只纯正嘛，有这种的看法，一样就是现在的那种各种就是临时起来的各种宗教很多，但是我们说自己是作为佛弟子、大乘佛弟子的话，应该，已经有很多就是，最优秀的这些大班智达、大师、大德们的这些著作，你可以去学习，然后不用望文生义，也不用自创宗教、自立这种的门派，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去追随大德的这些，怎么讲呢？已有的这些经典论点，足够我们学很多辈子。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应该像以前讲的，就是像天鹅能够稀释这个水中的混合的牛奶，在水中能把牛奶吸走。或者像蜜蜂可以有很多花，但是能够把花蜜这些采取一样，你如果不伤害花的这种状况下，不伤害整个宗衬，不用弄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这种状况下去，就是去修里面的法，这个就是来源很清净的意思，就是来源清净很重要，而且哪怕是为什么念诵一下传承，说有一些求传承，这个意思也是这样子。那就是对于一些上师来讲，他好像就是正统性，我修这个法的授权和正统性的在这个里面受这个戒，修这个法念得这个传承，这个讲解传承里面又分了很多种的，就是有没有就是给你直接用耳朵里面不间断的念吗，还是关键的词句的解释吗，或者详细的字句，每一个字句的几种解释，这些上面所以就是有没有受这个法，就是愿意，就是而且有些是叫法主嘛，就是有些就是自己的有一些法师，自己有护藏法怎么样，他会让别人说你来弘扬这个法呀，就这类。所以这些呢就有点像就是有出处，愿就是怎么讲，原来源清净，这些出处引经据典种种的这些方式，就是就比较圆满，所学的知识呢就不会说不清净、来源不正这种的状况。当然，这里面用了娼妓的这儿子这样的意思，说有些以前卖淫的这种的社会里面，他生的孩子，他因为有很多先生这种不知道那一个。就是嫖客或者是怎么样就生的孩子嘛，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时候被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可能好像就不太好的一种名分吧， 所以如果你的学问变成这样子，就是比较杂，或者是就这个杂的意思是说就是来源不清净或者不正，或者是自己胡编乱造的这种新创立的宗教。有些人说所有的宗全世界的宗教都一样，反正你对这个佛有信心或者对基督有信心没有差别，有那种的看法。这些从怎么讲呢，哲学的义理上面也好，这些上面有差别。而且包括我们刚才说哪怕是戒律上面也有差别，定如何修定上面也有差别，智慧上面顺应世俗这些也有差别，不可能说没有差别，但是共同的有没有呢，也很多共同基本的一些共同的地方，尤其是前期的共同外的这些部分，有很多宗教里面也讲无常啊，等佛法里面讲到的这些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有共同，什么人生无常啊，寿命无常，死因无常，这些也讲，然后生命很珍贵啊，这些也讲。有些里面讲轮回，有些里面不讲轮回，这是一上一下。种种的，反正就是这四句是上一次我们就是没有讲完遗漏下来的部分，所以今天还有十几分钟，应该是还有按照这个历算的算法，是很吉祥的一个日子，所以修行示众这种吉祥先吉兆先和合的这种聚合的日子，所以我们可以念一遍那个，你们那有没有文殊麦法仁波切做的大圆满基道国无别发愿文，这个有的话可以大家就是念一下。希望诸位智慧增盛，今天主要讲到的都是跟就是好好的去修学智慧正统的这种有关的。这个念一下好。文殊大圆满基道国无别发愿文，觉空金刚自相，就这个。你们找一下啊，两分钟，然后我们就读一遍。希望能够诸位能够借着这个仙缘加持，良缘加持，他能够证悟大圆满的智慧，今生。这个客诵集上有，你们要的话，185页，一人发一个客诵集号。你们的版本如果一样不一样，前面有目录可以看，应该在后面目录的。我这个是185。可以了啊，找到了，我们念啊，文殊大圆满基道国无别发愿文，觉空金刚自相，十方四世善师佛子具智慧之身，无二圣尊相，文殊童子平等自性中，祈愿自然成就无作意，本来护主具的上师尊，以见法身等性之尽性，一传密意加持入我心，愿得觉性立志大灌顶，本来住故不欲勤作修，亦不观待根基差别等，自信简易难性之秘密，愿意上师窍诀利见之，细论观察妄假分别心， 寻觅修行自己徒劳因，缘法修习延误入烦恼。愿能断除细论痛苦根，远离言思虽无见合法，亦无未见所胜之于法。自心深处坚信甚深意，愿证难以诠释之真如。细论本经之故离由边，觉相自成之故离无边。虽说二者分别取是许，愿见无别离说平等意。于此犹如以指标示月，初始虽以言思为诠释，自然法性超离言思境。愿见自主自己本主自性意，于此不见所设之诸法，亦无建立所修之法故。远离破例勤作法性中，愿能去入自然安住意，加利所知本机能行道，以及所得果位之诸法，自心介入虚空分次地，愿能安住无作自成意，迷乱假立不尽轮回法，与彼相反清净之显现。观待假立均为细论法，愿见无喜本体不注意，离依法性不本来之诸相，见修成垢分别为遮障，究竟本性实相离见修，愿能安住自然真实意。一切所缘即为见解读，一切勤作即为修习过，一切取舍心为之显爱。愿能现见离苦之法性，未入细论繁荣觉醒相，远离分别限量见彼性。思意犹将虚空打疙瘩，愿能通达自助真实意。彼时自觉童子平佛身，智分自广明显妙吉祥，愿以自然智慧之灯光，摧毁一切极深黑暗障，不改法性本来无为法，无有重新改造修行道，不有因生究竟之果位。愿能现见本来自助意，四察意具康皮迷乱道，如何宣说不离分别妄，不由教身自己所正义。愿以能以心修持修持圣窍诀，能取所取其性即迷乱，如何执着并非真如性，不由心生自然智慧生。愿能成就了义正等觉，觉空觉性界中缘诸法，皆成唯一明点平等性，熄灭一切轮涅之希聚，愿得不住法身究竟果。此等所现一切身与境，皆如毛发分别心所现，是以无念大智自相中，愿能现见法境本来界，而是等同虚空智慧身，饶益十方三世无边众，普降一切所欲如意宝，愿得究竟离障圣果位。下面念一下这个下面的部分经文。经文意定得解脱，金刚持赞殊胜道，思维此理何须说，法心地利速解脱。速解说，有情因尘难调时，续云普贤教处事，圣言所赞金藏教，愿彼周遍诸世间。恩格兰，今天差不多时间也到这里，随喜诸位参加，此福以得一切智，罪福一切果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就这里面的几个偈颂，诸位因为只有四句嘛，就是晚上的时候再看一下，回过头看一下里面的主要的几个点的意思，那就好了。雷蒙。